生命记二十五章。
这一章还是继续的从前讲到律法的细则，是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那么在律法里边的在生活上有许多细则，那么这个主就一点一点的指示给他们，进入在属灵方面来说呢，对我们也是有益处的，所以不光是为了以色列人，也是为了今天神的教会，为了今天神的儿女们。在这一章里头啊，我们可以把前面分成五段，五个段落，后面一个段落，我把它分开呀，这样可以更清楚一点。五个段落呢，头一个段落他说到，若是有争讼的事情啊，那么这两个人都要站在审判台，审判官前。那审判官就定恶人呢有罪，定义人有理啊。然后若恶人若是犯了什么罪该受责打的话呢，然后就让他面赴义地啊，当面当众啊在责打他。当然比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那个一种法律，就新加坡还有。新加坡是他不像是不是因着圣经的缘故，他们就是因着要是你有的法律的话呢，就要躺在地上啊，在那个法庭里头就打面折打，也可能是打四十下都是打小，我们不大知道。甚至有一个美国中公民呢，在这个新加坡墙上乱画的东西啊，结果带到法院去啊，他就当面的伏在地上当面折打。这件事情也叫美国呀、求情啊，这个不要折打他才难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国家这样子，那么任何的人不能干涉的。我想只有这个新加坡，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，只有新加坡有这样的例子。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这样的例子。不过在这里叫我们看见的不是要当面责打，或者是背后戴尔刑罚，不是这样，不是，重点不在这里。重点来说，你打呀只能打40下，若是多一下的话呢，你就轻贱你的弟兄了。那重点呢在这个地方，就是不可以多打。保罗也说到，我不被棍打到40下，减了一下，减一下，他们就怕自己数错了，来给他减了一下了。所以在那当时的时候呢，就是要这当面责打，并且这个给他减一下。那么这为什么就是也不要打，过了40下，若是过40下的话呢，那就是这个轻贱的弟兄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要尊重弟兄人格。虽然他是一个罪人，虽然他犯了法，虽然是要受刑罚，但是他还是个人。那既然是个人的话，你就要尊重他啊。那么神为什么这样子看重一个人呢？那个甚至连罪人呢，还要尊重他，尊重他的人格。为什么这样呢？我想啊，我们这个人呢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。无论是义人或者是恶人呢，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出来的。那么当然恶人呢犯法的时候，那时候不像神，但是呢他外面的样子呢，那还是照神的形象。按照性格来说呢，当然不像神，但是按照外面的样式来说，还是有神的形象。既然有神的形象呢，说我们就要尊重啊。这个尊重并不是尊重他，乃是因为他有神的形象啊，我们尊重。所以无论对义人也好，对罪人也好，无论犯法和不犯法，那我们都要有个心呢，要尊重他。那神给我们看见尊重他，就打40下，40总是试炼的数字的，那试炼呢，40就 试炼呢也满足了。那像保罗在旷野的漂流40年之久时间，那然后呢，那个去给他岳父放羊牧羊，然后洗。叫摩西，摩西给他母那个这个母，给他这个岳父啊母岳陀罗放羊40年之久的时间，那也是不好受的一件事，在旷野里头没有什么人讲话的，天天跟羊啊在一起啊，他是很有作为的一个人，到了到末了时候，连所有一切作为啊，雄心大志统统都消耗光了，那40年呢，这个荒凉啊，那也是消耗人的一个地方，那么。这是一个试炼的一个意思，那个以色列在旷野里头也是走了40年之久时间才到了迦南地，所以旷野是一个荒凉的地方，40年之久啊，那虽然他们的鞋没有穿破，他们衣服也鞋没有穿破，脚没有走肿，但是无论如何这40年路程啊也是一件呢不大容易一件事情，所以过的说的果周也是一个试炼的数字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这样子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这个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时间呢，这向门徒们显现，所以40年总是一个试炼的一个日子。那时候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40天之久向门徒们显现，那对门徒们来说是一个试炼。当主耶稣地上和他们在一起时候了，他们有主耶稣基督，所以他们心里有依靠，不至于有什么难处的。若有难处的话，主总是出来替他们担抵挡的。那么现在主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，已经死了。那么他死了之后，虽然是还有他复活了，虽然还有地上有40天之久，但这是40天呢，忽然间他们看见主耶稣。一会儿又主耶稣又没有了，一会儿又看见主耶稣，一会儿又没有了，生活非常的不安定。那么他们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了，那么他主耶稣不在，他们就没有办法。像彼得，有一天就说我打鱼去，门徒们说我要跟你去打鱼，为什么去打鱼去呢？他们是蒙召出来，但是不是主，我要传扬天国的福音的，为什么去打鱼呢？就生活上都是没有着落。主耶稣在的时候呢，他们不要紧的，那生活没有，生活有问题，他们就问主耶稣；那生活又有问题了，那么他们就问主耶稣；生活没问题的话呢，他们都很平安稳妥的。现在呢就不然了，现在找主耶稣，你主耶稣不在，那不找的时候，反而他在，所以他是生活非常的没有这个没有着落啊。这个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40天那。主耶稣在旷野受试炼、受试探，也有40天之久受魔鬼的试探，所以这40啊，总是一个试炼的数字。那么这里说只打40，那就是试炼，那试炼不能给他多加一点，多加一点呢，就是神所定位的40天，那就满了。但是呢，他多加一多多打一下的话呢，那就是。越过了他说那个该受的试炼，该受的刑罚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对弟兄是个轻贱，就没有把他当作人看待。有所以我们要尊重一个弟兄，不仅是这个正常的，就是连不正常的，我们要尊重他，因为他总是这个有神的形象，何况我们现在教会里头更是这样。教会里头啊，那个我们不仅有神的形象，并且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好的弟兄我们需要尊重，不好的弟兄也需要尊重他，尊重他的人格，不要轻贱他，也不要背后去批评他，论断他，那么这就是青年的弟兄了，所以对弟兄来说呢，都是要需要做一个尊重，不是说，那既然尊重，那就不要惩罚他了嘛，那么不要打40下，连一下都不要打，那不是很好吗？ 那就是违反了神的公义。神是慈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若是遵照慈爱，没有公义的话呢，那个就天下大乱了。所以神是慈爱的，神也是公义的。打那四十下是神的公义，末了不能多打，那个神的慈爱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喜欢我们去尊重别人的啊，无论是。特别是我们的弟兄，无论他是怎样的弟兄，我们总是要尊重他的人格。我们可以当面，他有错误的话，我们可当面给他指出来，让他能够有蒙光照。但是呢，不要这个背后去毁谤他、批评他、论断他，以致他不能够来聚会。这是头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要有尊重别人。第二件事就是牛在场上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啊。在这一节圣经啊，这个保罗有两次在新约里提到这一处，一次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到第十章十二节，那提到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是不是十章十二节，没有记错了。
哥林多什么？哥林多什么？前书和什么？零前零后。零前。这个是第九章。
第九章
第九节。
第九章。
九章九节。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
下面再念吧。
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？生命是为我们说的，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，打仗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仗。
下面呢，
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
好，那就可以了。这里呢，他这个说到引这一处圣经，就说到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他说，这件事情呢，那神说顾念是牛吗？神说顾念不是牛，乃是顾念我们这些的人。当我们在地上把那属灵种子分给别人时候了，那么也可以吃，也可以得到那个得到物质方面的供应。提摩太书前书提摩太前书也提到这一件事情。
这个第五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八节，提摩太前书十八章十八节，
五
章第八十八节，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，不可拢住他的嘴。又说，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。
王诺用两处也对一些圣经，那就给我们看见了。这一些圣经啊，一方面来说呢，是用这个比方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了，不可以拢住他的嘴。那些工人在你们中间呢，做工时候呢，不可以呀、啊，这个不供给他肉身的养生 养生之物，他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这是保罗用着圣经来指着这个说的。那么这说的不错，但是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了，不可以弄杂碎。神不仅是指着人说的，并且也是指着牲畜说的。牲畜在那里，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了，不可以把嘴巴隆起来了，那让他没有东西吃。他很想吃，但是你嘴巴这个隆起来了，叫罩起来了，那么叫他没有，使他没有办法吃，啊，他在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工作。这是神也不仅是顾念人，神也是顾念牛羊的，也顾念那些的牲畜。我们神呢，他就是爱，他对于牲畜啊也是满了慈爱的，也是满了爱心的。那么这个，就像啊，就像箴言呢，里头有一句话，箴言大家都知道箴言在哪里啊？
12章。
第10节。
12章第10节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。
这就说，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。一人顾惜他牲畜的命，那就说到我们的神也是这样，他顾惜他那个顾惜那些牲畜的命，他日间去虐待那些牲畜呢，他也不会讲话的，你用鞭子打他，他也不言语的，他也不会和你争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显出对牲畜来说呢，就是没有顾惜那牲畜的命啊，连牲畜那个都顾惜，我们的神就这样，他牲畜的命都顾惜了，神是顾惜人的。那么这我们的神是这样，他既然是顾惜牲畜，连牲畜都是顾惜，那何况对人呢，更不顾惜了。所以有弟兄说的很好，他说假若有一个人呢虐待他的牲畜，或者一只狗啊，或者一只猫啊，或者一只什么东西啊，他说虐待他的话呢，他说我就不敢把孩子交给他，让他去看顾，我不敢，因为他既然是虐待牲畜啊，他不会对人的好的，那么总是的这个义人是顾惜牲畜的命的。那么若是他顾惜牲畜的命，他也对人呢一定是很一定不会太恶的。所以这是这个一般常理了。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有一种态度，就是顾惜牲畜的命，不仅顾惜牲畜，当然应当顾惜牲畜，我们更顾惜那些的劳苦的，那些做工的，更顾惜他们。这是我们第二点，是让我们看见，那一方面是要，头一方面是要尊重我们弟兄的人格，第二方面呢，就是要顾惜我们弟兄啊，要连续啊。主耶稣也说，连续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蒙连续。我们是连续别人的话呢，他们也会蒙连续的。都是有弟兄穷苦，有姊妹穷苦，也缺少吃呀穿的，那我们可以更帮助他的话，我们就应该帮助他。不要说那我这个你明天来好了，我今天我们手头不方便，那么你既然是能够帮助就帮助他，不要这个对他没有一点的连续的心， 若是没有连续的心的，那是这是伸手不喜欢的，好像他就是不好好工作嘛，所以今天没有职业，那变成家里就都一同受苦，穷苦活该，若是这样的话就很残忍了，就不是没有顾惜的心了，所以要对弟兄也对弟兄也好，甚至对对牲畜也好，都要有顾惜的心啊。这是第二段，第三段呢，就说到啊，若是这个弟兄住在一起呀、啊，有一个他就有哥哥啊，这个死掉了，那弟弟呢就应该娶他的妻子。做妻子为了哥哥生子立后，他有一个生出来的孩子要归给他哥哥的，那么是在归给他哥哥的名下，让这个归他立后。那么若是那个弟弟不肯娶这个寡嫂啊，那么这个寡嫂就要把他带到长老跟前了，那可能他不肯为了哥哥那个生子立后，那长老就问他，他若执意不肯的话呢，我不愿意娶她。那执意不肯的话，那个嫂嫂啊，就要这个到他跟前吐唾沫在他脸上的底下，把他鞋脱下来呀、啊。那这个就他就成为脱鞋之家，脱鞋之家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受羞辱啊。那么。为什么受羞辱呢？因为他不给他哥哥生子立后，那为什么不给他哥哥生子立后呢？那么一方面来说呢，那么他这个要他哥哥的名啊，完全断绝了，那这个是不在家谱上头，当然不在家谱上头，人家不会想到他了。那么这不光是这样，并且我们的神是给我们看见神是纪念人的神，我们的神他是纪念人的。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纪念人。你看以色列人呢，他们以色列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，这十二个儿子有好有坏的，那么就是坏的呢神还是纪念。那你读这个在这个雅各过去的时候给他十二儿子祝福，特别说到蛋的时候了，那就说但呢是很不好
啊，
就像路中的灰一样啊，或者咬那个这个脚人的脚跟的，说但呢是很不好。那么但的确是到了他们在迦南地时候，但所表现出来的是很残忍的啊，很不好。那么但是呢，神没有忘记他，还纪念他，一直到启示录。新耶路撒冷啊，那个城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，上面带还是有单的支派的。
有啊，十二支派有啊，
十二支派的名字，那有这个下面十二使徒的根基，这个神还是纪念的，所以我们的神他是。他既然选召了人了你了，那么他就永远都纪念，他不会遇到你不好啊，他就不纪念了，他就把他忘记了。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，他是一直要纪念，他喜欢纪念人。这个他不给哥哥生子立后呢，一方面来说呢，也可能是他的自私啊，不愿意也把他家业也分给他哥哥一份去，自私。那么也可以这样说，最主要是。他不纪念了，不再使他哥哥被纪念了，这个没有后代了，就再不再被纪念了。但是我们的神呢，他是纪念人的神。那虽然是人过去了，但是神还都选召了他，甚至一直都是纪念他。说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要纪念那个神所选召的。那么神所选召，像我们今天都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整个教会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主的祭司，是圣 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那我们都是神所选召的，所以我们要彼此要有纪念。那么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或者过去了，或者这种机会没有过去，那么在地上是有难处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纪念。那分开之后，我们都需要彼此有纪念的，这是神的儿女的一种长处啊。因为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我们的神是纪念我们，所以我们也纪念我们弟兄姊妹。那这是
第三段，
那第四段就是有两个人打架，那么妻子去帮助她丈夫啊。去打架，那帮助的丈夫就抓住那对方的下体呀、啊，那这样的妇人呢，必须要把他手啊砍下来的，因为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不义的，也做了一件事情是不圣洁的，那么不义，所以说他去帮助他丈夫去打人，两个人去打一个人，那当然不义的事情了，那么不圣洁的，也说他抓不住那个妇人抓住他的下体，那是不圣洁的，所以这也是违反了神的公义和圣洁，所以他的手啊就需要被砍断的，那么。这是这一方面，那么这个我读这里时候呢，我就想到一些事情啊，就是我们做姊妹们的呀，很容易帮助丈夫。若是丈夫跟别人争啊，跟别人吵时候了，我们总是站在丈夫这一面呢，跟着别人吵。那丈夫声音还小一点，姊妹声音就更大，更喊得更厉害，那吵得更厉害。那么就是这样，这个有的时候我从前我就常常在那个。侍奉聚会里头啊，和弟兄们有些事情啊，就会有点争执，总是觉得自己很有理，自己这想的是很对的，这个很好，因为你觉得自己有理，这才和别人在那儿争，你觉得你所想的是很合乎神心意，所以才和别人要争，所以有的时候常常呢、啊。也不是有的时候就几乎常常呢和别人有争执，那争执回来之后呢，那就心里头就是一直都是很不高兴的，然后回来当然回到家里头要就讲一讲嘛，那么讲一讲呢，希望啊这个比方说我吧，希望为师母啊，他就站在我这一面，真是这个弟兄实在讲的不对，那应该是你讲的很对，那这样话呢，那心里很得安慰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他就给你泼几盆冷水，这给你看见说你这样的怎样，这给你泼几盆这个水，他们心里很难过。那为什么你还要跟我这儿别歪着道往生气？回到家里还要生气，这个心里就很难过。但是回头想想看呢。这种情形啊，正是注视啊，那这种这是我所需要的。他若是不泼几盆冷水的话呀，那讲几句话呀，那个火上加油啊，那更是气得不得了了，那和弟兄之间难处更大起来了。他泼了几盆冷水，那气那个火焰呢，气焰呢消杀一点，那彼此给你讲一讲啊，就是看见你有什么错，你有什么错，你能看见，那你这个人呢就不至于那儿骄傲起来，也不至于跟弟兄之间呢有难处。那我们今天我就读到这节圣经时候，我就想到我们做姊妹的时候了，最好能够帮助弟兄，不是帮助他讲话，也不是帮助他去争去吵，或者这里是帮助他跟对方去打架去，那这都不是好的帮助。帮助他应该是帮助这个丈夫走一个正常的情形啊，在一个正常的情形之下，我想若是这一个那两个人在打架打起来了，做妻子怎么办呢？做妻子那应该劝丈夫回家啊，回到家里不要跟人吵架。那么这是若是劝不动的，不可开交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最好的自己跑到当中去，你们打我好了，最好了的。 这样子，你打完能把两个都就可以分开了，若不然的话不可以分开。那么你若是过去要帮着丈夫去抓住别人下体，那就把别人命根子命啊都给写都给那个这个不顾别人性命了。那所以神就这样对对待这样的人呢，就比较严厉一点，要砍断他的手，以免他是不胜不义。另外一方面也不顾别人的性命，这是这个我们总是需要顾了别人的，总是需要站在别人地位上替别人着想，不要站在自己地位上替自己想，也不要站在你亲人地位上来替亲人着想，要站在别人地位上的替别人来着想，这样就把许许多多的那个彼此之间的怨恨呢都解决都消除了。那这是这个第四点呢。第五点呢，就是说你口袋里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砝码，家里也不可以有一大一小的升斗。为什么有一大一小砝码或者升斗呢？那就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呢，就用这个用大的砝码嘛，是不是？卖东西的时候用小的。是不是这样？没有用过，用从前我们这个在台湾时候了，那这个女眷去买菜的常常带一个秤的，带秤，那个人的秤的那个秤的做生意的人称的
也有
不准确，他那就不准确，一下子高了
好高，
其实没有的，老子回家一两啊只有14两啊，老子有两差两，所以他们就买菜去带一个秤的，自己量一量看。那么那个秤砣呀大小啊很有关系的
啊，
秤要重一点的话呢，那这个就是菜会就买多一点了，秤的小是秤砣小一点的，那就买菜少一点。所以呀、要带秤啊，不要带一大一小的砝码，要是夹的也不要带一大一小的升斗，这是量的。那么这些都是为着自己自私自利，为着自己啊那个财富，为着自己的得到益处啊而这样做的，做一个欺骗的时候。当然我们不需要欺骗，我们需要诚实，我们还需要一件事情，就是相信我们的财富并不是利用欺骗手段呢你得来的，乃是依靠神得来的。若是真是依靠神讨神的喜欢，神会顾念我们所有一切的生活。那么若是我们这个靠着自己的欺骗，靠着自己手段呢，那去得了财富呢，这个财富也是很快的就会没有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要诚实对的对待别人呢要诚实，不要这个为了自己利益啊而去是这个叫别人损那个受损失。这是五点，这五点呢就是这都是正面的，末了一点呢就是反面的了。若是你在这个你碰到亚玛利人的话呢，这你要把亚玛利人碰到支持掉杀死掉，他的名字不可以存留在他地上。嘱咐当初啊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呢，那么一会儿又缺少粮食吃了，一会儿又缺少水了，并且走得很疲倦了，还没有多少天呢，那到了时候又缺少水了，又没有水喝了。本来是没有水喝，咱到一个地方马拉里边那是喝水是苦水，摩西神就叫摩西把树丢在那个池子里头，那个池子水就变成甜水了。那么地那以后呢，他们喝了这水，他们还往前走，然后就带他们到了以林的地方，已经有这个有12股水泉， 70个棕树，他们呢也可以休息，也可以吃呢树上的果子，他们还有72股水泉那地方呢，可以喂他们自己喝，也可以喂养牲畜喝。那么这就很再往又往前走，往前走的时候，那个12股水泉呢不能一直在随着他们了。那12股水泉呢，这个没有了，他们又缺少水了。那主就跟我说到，就到了利非丁那地方了，又缺少水了，又没有水喝了。以色列又吵起来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我们都要干死掉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主就给他看着利非丁来，主就告诉摩西，那有个磐石啊，你到磐石那里去打两下，那磐石就会流出水来了。那摩西就过去了，就打两下，那磐石就流出活水来了。那么这就是这个，就在这个时候了，神的儿女又疲倦又干渴，身体又软弱，走路也走得困乏的时候了，亚玛利人来跟他来打，来攻击他。那亚玛利人都在那山区里面的，他们就聚在一起来攻击他。他们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准备的，那摩西就说这样好，约书亚你带着一班人呢跟亚玛利打他的假打仗，我呢我就到山上去为你们祷告。当到山上去的时候了，这个摩西什么时候举起手来，这个约书亚呀和以色列人就得胜。什么时候把手啊放下来，那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就失败。但是手我不能一直举着，因为太酸了。那么所以这个亚伦和户尔呢，他们就上去扶着，让拿块石头让摩西坐在那儿，一直呢举着两个手。所以这到末了时候了，就看见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完全得胜了。那么亚玛利人失败了。他们就给那地方起个名字耶和华惊奇，就耶和华是惊奇，耶和华是得胜的。那么神就说了，这个亚玛利人呢，你要把亚玛利名号啊从天下涂抹掉，不可以再有亚玛利人。这神在定规的时候不要把亚玛利人都除掉的。那么这是神吩咐他们神的命令。约书亚都记得这件事情。是以后你看见，到了这个扫罗做王的时候了，那撒母耳跟他说你去这个把亚玛利人都消灭掉屠掉，他也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那也从底下撒母耳告诉他，无论什么东西，牲畜啊，好的坏的，所有一切有气息的，都给他消灭掉。因为这是神所吩咐你的。那么扫罗去了之后呢，回来去地去打一次胜仗，但是呢他保留了这个亚玛利的王亚甲和王族的一般人，都是亚甲一族，那一般人呢他都留下来了，还有好的牛了羊了牲畜了他都留下来了。撒母耳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出来迎接撒母耳，说我已经是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我已经完全遵守了。那么撒母耳说，我怎么听见有牛叫羊叫的声音呢？这从哪来呢？嫂子告诉他说呀，这是百姓留下来的，他看见这好的这个牛啊这个羊啊都是好的，那么他们留下来为了献祭用的啊。撒母耳就跟他讲啊，讲句话，那句话我们就是要最好都要记得，
平
命
胜
于献
祭
啊。谁喜欢我们听他的命令啊？你就献祭是胜于平命胜于献祭呀。不能说因着献祭的缘故就可以违背神的命令。神最喜欢一件事情就是那个要听从神的命令啊，这是神所喜悦。也扫罗所以失败，以后王位也失败了，这是其中原因之一啊，所以失败。那么以后你看见说呀，这个 我们最近我们读这一读这个读这个以斯帖记啊，在以斯帖记里头有一个人呢，叫做叫做哈曼，哈曼就是亚甲族的，这那个当时的王啊，亚岁的王就提拔这哈曼，这个哈曼呢就被提拔做了宰相了，这个哈曼一做宰相啊，这个事情呢就很大乱起来了。因为有一个哈曼王吩咐说，所有的臣宰啊都要拜的哈曼。哈曼出来的时候呢，在朝门外面呢有一些大臣小臣呢，那么都要拜他的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莫迪改，他就不拜他。那么海德也其实他不知道，那等着以后别人告诉哈曼，这哈曼心里很生气，他怎么不拜我，大家都拜我，他都不肯，他都不拜我。那么以后莫德改也告诉他们说，我们他是有犹大人，他不拜，他不拜的。那么哈曼知道了他是犹大人，那么这个哈曼就心里很生气，看见莫迪改连动都不动的，他从那儿走过，那哈曼就气得不得了，知道他想啊，要把这个莫迪改一杀死了。莫迪改一个人呢，这很容易一件事情，他要把亚哈岁的王的127一生当中所有的犹大人呢，统统都把他杀死掉，都把他除掉。他就定位有一天呢，要除掉所有这个犹大人。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个扫罗留了一个留下亚甲，虽然亚甲以后被杀了，还有亚甲族的人呢还留下来了。所以这以后啊，就看见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发生这么大的难处，亚甲族要把犹大人呢统统都杀掉。当然这件事情我不能细讲，莫老说哈曼完全失败了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神这样吩咐亚玛利人要除掉亚玛利人呢？除掉亚玛利人，那是代表人的肉体的人的肉体，我们的肉体啊，邪情私欲，这是亚玛利人所代表的。所以神要除掉亚玛利人，那亚玛利人也是人的肉体，肉体啊总是和圣灵相争的，圣灵啊总是和肉体相争的，两个不能融得下去的，肉体不会融得圣灵的，圣灵在里头感动啊，圣灵在里面在里面这个带领啊，这个肉体总是把它要除掉，要把圣灵除掉啊，不愿意顺服圣灵，跟随圣灵，不让圣灵得到地位。那圣灵呢也要把肉体除掉，无论什么时候圣灵总是要把肉体除掉，这两下不能共存的了。那今天呢，这里是主吩咐他们说要把亚玛利人除掉，把亚玛利的名号也完全把它消除掉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那就说到这个在我们身上，那么在我们身上呢有这个亚玛利人的啊，那就是肉体，我们身上也是肉体，各种各样的肉体，我们的脾气了，我们的这个争执了，我们的那个喜欢占上风啊，我们的许许多的肉邪情私欲啊，那都是肉体，关于肉体的事情很多很多。加上再说第五章，那就说了肉体的事情啊，他说了好多好多关于肉体的。那我们身上有许多的肉体，那这些肉体也都是我们大难处，也是圣灵的难处。圣灵总是要把这肉体在那儿除掉的。圣灵怎样把肉体除掉呢？借着基督的十字架，就把肉体要置之于死地，那么圣灵就得到地位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身上许多的肉体，主说必须把它除掉，连他名号都要把肉体要把它除掉，不能让肉体在你身上能得到地位。若肉体在你身上得到地位，迟早啊，有一天呢，你还是不能遵行神的命令的。比方说神说要我们去尊重别人呢， 有时我们活在肉体里头，到有一天我们会失败的。我们要顾惜别人呢，有一天也会失败的。我们要纪念别人，有一天也会失败的。我们要这个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呢，有一天我们还会要失败的。总然主这样说了，那律法主给我们这样的律法，或者主给我们要这样的要求，那让我们过一个这样的生活，就是因为肉体的缘故啊，我们总是失败的。所以正像保罗所说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。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，甚至连保罗都有这样的难处，何况我们这许多人呢？若是我们活在肉体里头，迟早有一天呢，我们看见说神的律法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，都要往你遇见失败了。所以我们要除掉这些肉体亚玛力人啊，要除掉这些，怎样除掉呢？啊，借着圣灵，借着十字架，要把它除掉。啊，主已经把借着十字架，一直他已经把我们肉体和血气私欲统统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啊，什么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想到自己是死的啊。我们和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嘛，我们总是要把自己啊，摆在死的地位上头。以什么时候我们要发脾气了，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？什么时候我们呢要骄傲了，我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？什么时候我们又发生嫉妒了，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？当你这样把自己摆在死的地位上面，相信我们已经和基督同定十字架，那在那个死在我们就执行在。他们身上，他就把我们身上的肉体血气给我们除掉。当然，这不是一下子的事，这是一点一点的，每一点的，一点一点的，经常的，你把自己摆在死地，那肉体在我们身上就消失一点。那么，我们再把自己摆在死地，肉体更消失一点，那渐渐的，那肉体就减少了。那主在我们圣灵在里头那个地位啊就增加了。所以我这个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愿你增加
我减少。
那主耶稣怎么增加，我们怎么减少呢？借着十字架，那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自己摆在死地，那我就渐渐减少，那主耶稣在里头啊就渐渐增加，我们就渐渐能够像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这里说到积极方面，我们不是去对付别人的肉体，我们对付别人肉体的时候呢，是也是用大肉体也去对付小肉体，两个通常都是肉体，是不是？也不能小肉体对付大肉体，同时都是肉体。那主不要我们这样，主乃是借着是基督和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。主耶稣把借着十字架已经把肉体和心灵私欲统统都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启用这事实，把我们肉体血气清，肉体血气私欲摆在十字架上，什么时候在门里头发动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把它摆在十字架上。那这样活在圣灵里头啊，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所成功的事实啊，就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说今天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学习，若不然的话呀，神的性格，那神的性情不能显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想这都是很好的性格，很好的性情，我们去尊重别人呢，我们去体恤别人呢，我们要纪念别人，都是很好的。但是我们若是没有把肉体摆在十字架上的话呢，那这些性格都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，彰显不出来。所以到末了这一段呢，就是让我们学习把我身上的肉体血气统统都摆在死地，应该除掉，把亚玛力的名号从我们里头除掉。什么时候我们的血气来了，那亚玛力的又来了？什么时候我们脾气又来，我脾气发脾气了，那就是亚玛力的又在门里头，又在里头来攻击我们了。所以我们这要把肉体和血气统统都摆在十字架底下，好让主的生命主的性情能够显在我们的身上。 不晓得弟兄这边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我就讲到这里。
生命。